罗马书第九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哈。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刚强壮胆的心，主啊，让我们向着你是执着的，主啊，向着你是能够跟随你的，主啊，让我们在困难面前，主啊，能够继续的持守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把这样的心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成为一群得胜的人。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来了呀。我们上次前两次讲到了这个罗马书第九章，讲到了神的主权，和当神显出他的主权了以后，以色列人被绊倒。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用还是用第九章这段经文的话，讲到爱同胞，为同胞祷告。那么在这里呢，保罗哈在圣灵的感动里呢，他讲出了自己对以色列人，也就是他的同胞，他的骨肉之亲的一种感情。这种的感情升到一个地步，就是他愿意与基督分离，自己被咒诅他也愿意。只要他的同胞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得着永生的福分。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种情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情感。当你信主以后，你为了你的亲人，或者为了你的骨肉之亲，你愿意与基督分离，好让他们能够得着神的恩典。这是一种非常高贵的一种从神而来的一种情感，所以这种情感是一种非常宝贵的一种情感。就好像你的孩子生了病以后，你非常的期望好像自己替他生病一样，好让他能够不生病。所以这种情感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在神面前一种非常尊贵的一种情感。而且保罗说呢，他有这种情感呢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所以保罗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所以你会看到这种情感是在神面前是一种非常尊贵的这种情感。而且保罗说呢，他有这种情感并不是谎言，是神可以给他做见证的。这是一个信主的一个人常常可能会有的一种情感。我记得我信主以后哈，很快的就有一种常常为自己的同胞祷告的这样一种心，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觉得你爱不爱自己的同胞？问一个问题，从心里边来想这件事情，你爱不爱自己的同胞？或者说你爱国吗？我想如果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绝大部分的人应该是肯定的哈，否则的话我们不会看这个奥运的时候那么激动哈，应该是可能肯定的。但是呢，我想讲一个经历哈。有一个人一直呢认为呢他是非常的爱自己的同胞的，但是有一天呢，他的一个同胞呢在背地里说了许多他的坏话， 那么这个人知道了以后呢，就非常的愤怒哈，就跟这个说他坏话的人打了一架，从此呢非常的恨这个同胞，天天呢希望他这个同胞呢最好出门被车撞死。他是不是是否爱他的同胞呢？答案是他只爱那些善良的对自己好的同胞，不爱那些害自己背后捅自己一刀的同胞。所以当他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呢，就不再说自己爱自己所有的同胞了。有一天呢，他的一位对他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一个同胞，一位很善良的人，说自己需要哈借10万块钱，就问这个人能否借一下好周转一下。这个人就想，这10万块钱可是给自己的买房子的钱，不能借他，况且如果借给他，他将来不还或者说无力偿还怎么办？所以就说自己没有钱，不仅说自己没钱，以后呢就开始慢慢的疏远这个同胞。他爱善良的同胞吗？答案是他只爱那些不会影响他生活的善良的同胞。又有一天，他那个善良的对自己非常好的一直付出的这个妻子，因为跟他在买东西的事情上有了不同的意见，结果呢两个人吵起来了，最后呢竟然大打出手。他在愤怒中呢甚至想把他的老婆干掉。当他后来冷静下来以后，他发现他只能爱很小一部分人，只能爱那些对他好的、爱他的、不影响他生活的、顺着他的意思的、不与他吵架的。最后他发现只有他的两个儿子能够符合这个条件，所以最后他发现在13亿的同胞里边，在13亿的中国人里面，他只能爱这两个同胞，这两个同胞就是自己的两个儿子。后来儿子长大了，有一天他过60岁的大寿，60岁的生日，两个儿子因为忙着工作，忙着自己的事情，也没有打电话给父亲，也没有送父亲礼物，也没有请父亲吃饭，完全忘记了他的60大寿。他内心非常的伤心痛苦，从那以后他对自己的两个儿子的情感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也说不上来自己是不是已经心寒了，说自己付出的爱多，受的伤害也多，从今以后自己管自己吧，我们个人自扫门前雪，大家自己好自为之。从此以后他的心就完全冷了。60大寿过了以后，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自己30岁的时候认为自己非常爱自己的同胞，到了60岁以后才发现自己活了一辈子只能爱一个同胞，这个同胞就是他自己。其实这个人哈、啊、就是我哈、啊，说后来一段是自己杜撰出来的哈、啊，因为我还没有到60岁哈、啊。所以当我在思想保罗这个祷告的时候，其实我的心是一个深深被感动，但是同时也带来很深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到底爱不爱自己的同胞。当我们说我们爱自己的同胞的时候，刚才我讲的这些经历，你会发现当别人伤害你的时候，当别人给你不方便的时候，当别人跟你吵架的时候，当别人忘记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没有爱的。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明白，在这个世界里边可能我们只爱自己，这个是我们一生里边可能真正走过一生以后明白的一个真理。可能你只信任你自己，或者你只爱你自己。所以答案是我们实际上是不爱我们的同胞的，不太可能的这件事。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不太了解，人在犯罪堕落了以后，人的爱是非常扭曲的，人的爱是非常有限的。 当我们说到我们爱国爱同胞的时候，这个观念实际上是非常抽象的一个观念。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你爱同胞吗？你爱国吗？实际上我们不太了解我们自己的爱，就是人堕落了以后，人的爱是非常扭曲的，人的爱是非常有限的。当我们想爱国爱同胞的时候，这个观念实际上是非常抽象的。我举几个例子来说哈，有人说自己是非常爱国的，但是却贪污国家几百个亿，所以那他的爱国到底是爱什么？我可以相信他的爱国是真实的，但是同时他可以利用他的国家主席或者是国家的省长这样的一个位置，他可以贪污国家几百个亿，那他的爱国到底是爱什么呢？有的人说自己是爱同胞的，但是一转身却把自己一个同胞的一个女孩子就给强奸了，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他的爱同胞到底是爱什么。有人说自己很爱自己的民族，但是许多的孤儿、许多的失学的儿童、许多的孤独的老人，他们却无动于衷，那他们爱的是什么东西？这些人都是他们的同胞。有人说自己很爱国爱同胞，一讲到民族情感、民族自豪感的时候非常的激动，看奥运的时候恨不能把那些不公正的裁判哈，对中国队不公正的决定哈，全部消灭掉。但是同时他也可能是一个制造了许多黑心食物的一个老板，让自己的同胞吃成残废，让自己的同胞吃死吃病吃成傻子吃出癌症来。你看这同样的一件事情在同样的一个人的生命里边正在发生。毛泽东，你说他爱不爱国？我相信他一定是爱国的。如果他不爱国，他不会投身到这么伟大的解放的运动里面去。但是他可以一反手就把自己的战友几千万的中国人都整死，而这些人都是中国人，都是自己的同胞，是骨肉之亲。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说我们不爱国，我们不爱同胞，而是我们对人在堕落了以后人的情感的了解非常的有限。当我们讲爱国爱同胞爱民族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如果我们对本来是同胞的孤儿、失学的儿童、生病的病人、孤独的老人、贫困的同胞完全无动于衷，我们的爱是非常抽象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我在信主之前，我相信我是非常爱国的，但是我的爱就跟这里边的讲的完全一样的。我可以害自己的同学，我可以打自己的同学，我可以做许多害别人的事情，但是我是一个充满了爱国情感、爱国民族情感的一个人。其实答案可能是我们只爱自己，而爱国爱同胞爱民族能够满足我的自我荣誉感自豪感，不影响我的生活，不伤害自己，才能够存在。所以我们的爱同胞很可能是一种理想，一种抽象的情感。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我们讲爱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明白人的自然的天然的爱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都是利己的，所以那就不是爱，是利用，是符合自己，是满足自己，是让自己高兴舒服。而圣经上讲的爱都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利他的，是舍己的，是我死你活的，是舍弃自己为别人的。许多的时候电影艺术文学所讲的爱实际上是一种情欲，是一种欲望的发泄，是一种肉体的情欲，我们其实不了解人性的败坏。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需要来了解我们人的有限和扭曲。 所以人在败坏里面，人的爱是非常的畸形的。这个我们家三个兄弟哈，你说我爱不爱我们家三个兄弟，这个真的很难说。等我们长大了以后哈，我才真正的发现我哥哥哈，在信主之前哈，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他，他真是心狠手辣的，这个冷酷无情的。他和我嫂子如果没信主的话，一定是黑社会的头子，哇，那是非常非常狠的，你知道吗？我妈妈怎么形容我弟弟呢？她说你弟弟也可以用八个字形容，诡诈多端，是吧？老奸巨猾。他说我们家哈，包括他老婆，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弟弟心里面到底想的是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他从来心里面真正想的东西，他不告诉任何人的。有一次他终于说了一句真话，他说我这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哈？是在香港，他说你知道香港吗？香港有许多人吃了人连骨头都不吐的。哇，他说我在这种社会里面就养出了这种个性来。如果说我自己的话，那也是哇，非常的败坏的一个人。所以你说在这样的一种，当你真正的了解你的兄弟的时候，你会发现很难去爱的，很难去爱的。所以人的爱实际上是有几个特征的，人的爱很可能是属肉体的，属情欲的，就好像你对异性的一种肉体的爱。人的爱可能是自我中心的，你不满足我，我就不爱你了。人的爱可能是扭曲的，爱很快就变成了恨，得不到就毁容，杀了对方。人的爱可能是有条件的，中国特别喜欢找对象的时候讲条件。我前两天读一个见证哈，讲到有一个连长信主了，后来呢，这个军队里面跟他说，你不能够信主，你信主的话你不能做连长。后来呢，他说我还是要信主，结果呢就不做连长了。他老婆跟他说，他说你做连长的时候我是你老婆，你现在不是连长了，我就不能做你老婆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人的爱是有条件的，人的爱是感觉的，感觉好看谁都顺眼，感觉不好连老婆儿子都一起骂。人的爱是需要的，当对方满足了我的某些需要的时候，我就爱他；当他不满足我的某些需要的时候，我就不爱他了；或者当我不再需要他的时候，我也就不再爱他了。人的爱是理想化的，符合了我头脑中的某些理想。以前有人爱山口百惠的老公，其实对那个人是毫无了解的，他只是这个人满足了他头脑中的某些理想。人的爱也是极度现实的，所以你是连长，我就是你老婆，你现在是反革命，我就不能再做你的老婆了。人的爱，天然的爱是深深的被罪污染的。那么接下来我们问一个问题哈，当使徒保罗讲这段话的时候，使徒保罗是不是他天然的人也是爱他的同胞呢？答案是否定的。使徒保罗当初抓基督徒、关基督徒、杀基督徒，而当初这些基督徒都是犹太人，都是他的同胞。从本性上来讲，使徒保罗的个性是一个非常凶狠的一个人，心狠手辣的一个人，他并不是一个充满爱的人。但是当他成为基督徒以后，神就把对同胞的这个爱放在了他的心中。当保罗信主开始传福音以后，对他逼迫迫害最多的就是犹太人，许多许多次犹太人想要杀掉保罗，保罗去到任何地方传福音，许多许多次都是犹太人来害他，想要谋杀他。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比，就是保罗信主之前，他是一个非常凶狠的一个人，这些基督徒他都抓来杀掉、关掉，然后逼迫在那里鞭打。但是当他信主以后，神就开始让他爱自己的同胞，
而对保罗逼迫迫害最多的最大的都是他的同胞。保罗传福音到任何一个地方，迫害他的要杀他的追捕他的都是他的同胞。但是在这样的光景里边，保罗仍然在罗马书第九章发出了对自己的同胞的这样一种深切的一种爱和祷告。他说，为了我的同胞可以得救，我宁肯与上帝与基督分离，为了我的弟兄，我骨肉之亲，我自己被咒诅，好让他们能够得救。弟兄姐妹，你看到这种爱是不是人来的一种爱？这种爱是从神而来的一种爱。所以保罗对自己的同胞没有任何的怨恨，没有任何的心结，他仍然在神面前为了自己的骨肉之亲愿意与基督分离。旧约的摩西也是这样，以色列人许多的时候不理解摩西，反抗他，打击他，反叛他，但是摩西还是深深的为他们代祷。所以摩西好代表的是一个中保，摩西是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中保，他把神的心意告诉人，也把人带到神面前来敬拜神。而摩西所预表的就是主耶稣，摩西所预表的就是主耶稣。摩西也在旧约里面说过，他说，主啊，你赦免他们，若不然求你把我的名字从永生的册上挪去，好让他们能够得救。所以摩西所预表的就是主耶稣，他是一个中保，他是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一个中保，他所预表的就是主耶稣。所以这种的情感，这种的祷告，就是主耶稣生命的一个写照。正是因为这种愿意舍己，愿意为了别人与神分离的一种爱，让主耶稣愿意来到地上，离开天上的宝座，离开天上的荣耀，离开天上与神同等的地位，离开与天父原为一的一种状态。当所有的人类的罪都归在主耶稣的身上的时候，他完全进到了与天父分离的状态，他完全的背负了所有人类的罪，他完全的承担了所有罪所带来的上帝的咒诅，他完全承担了所有天父对罪的愤怒的刑罚。弟兄姐妹，所以保罗这样祷告并不是他的自然人这样祷告。我相信没有一个自然人会真正的这样爱自己的同胞的。如果这些同胞这样迫害他，逼迫他，要除掉他，但是保罗的感情是从上帝来的，那是一个预表，就好像旧约的摩西预表主耶稣，主耶稣就是因为这种爱，他来到了地上，为了拯救人类，他与天父分离，他背负人类所有的罪，他承担人类所有的咒诅，他承担天父对罪的愤怒与刑罚。所以保罗在这里边的祷告是天父的爱进到了保罗的心中。所以神的爱有什么特征呢？我们来看几段的圣经哈。我们在罗马书的后边，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罗马书的后边，在新约的153页，新约的153页，罗马书第十三章，我来为大家读哈。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上帝的爱从来都不是一种感觉，从来都不是一种一种情绪，也不是一种肉体的欲望。上帝的爱是一种永不止息的东西。所以第八节这样，他说爱是永不止息的，他是不太考虑对方的，他是永不止息的。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五章，往前翻一点，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到第八节，第五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这里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讲到神的爱不是爱一人，不是爱人人，神的爱是爱罪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与神顶撞的时候，仇恨神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死了，他的爱就显明了。我们再翻到前面，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三节，在新约的第九十六页，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啊，对不起，十五章十三节。我们从第十二节开始读哈，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我们最后再读一段经文，在旧约的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旧约的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这里的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看哈，三到四节，在旧约的六百零二页，好，我来为大家读。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色列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我们再翻回到罗马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一个不求自己益处的爱，而人的爱常常是求自己的益处的，以自己为首要为中心的。上帝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而上帝的爱是不会因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而我们人的爱常常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我本来说我是非常爱国的，但是当别人对我不好，当别人与我争吵，当别人害我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的爱就没有了。上帝的爱是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的，
而上帝的爱是永不停止的，它是一个不止息的一种爱。上帝的爱也不是一种感觉，也不是一种情绪，也不是一种情欲。上帝的爱是一种生命，是一种品格。所以神的爱是非常非常不同的，而这个爱就是基督的爱。所以愿这个爱让我们明白主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愿这个爱让我们明白什么是主的爱，那个是舍己的爱，那个是牺牲的爱，那个是甘愿被咒诅的爱。愿主的爱永远温暖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不枯干，不冷漠，不自我，不自私。愿这个爱让我们永远的明白，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单单的属于主。愿这个爱让我们明白，我们是被上帝重价买回来的，他是我们的良人，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为我们牺牲的那一位。愿这个爱永远的感动，融化我们刚硬，让我们时时的被神的爱充满，也愿这个爱成为我们侍奉、传福音、生活、活着的唯一的原因。所以主耶稣对人的爱传到了摩西的心中。保罗为什么会有这种爱？摩西为什么会有这种爱？我相信是神把他的爱放进了摩西的心中，也放进了保罗的心中。主耶稣把他对人的爱传到了保罗的身上，主耶稣对人的爱也进到了历世历代许多人的心中。听姐妹，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英国人爱中国人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对不对？如果他们爱中国人的话，就不会有1840年的鸦片战争了。但是我想讲三个例子哈。在1885年，在英国的皇宫里边，有一个小姐，她的父亲是英国的一个大臣，她的哥哥是一个英国军队里边的将军，她本身是生长在英国的皇宫里边的，是一个皇族。这个人在1885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在一个遥远的一个国都里边，充满了麦田，有许多人梳着长辫子，穿着布褂衫，戴着一种草帽，在那里行走，无数的人。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就感觉到神好像呼召他去这个国家去传扬上帝的福音，所以他就问这个皇宫里边非常有学问的人，他说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这皇宫里边的人就跟他讲，他说这个是一个遥远的，在东方的一个非常古老的、非常大的一个国家，叫中国。这个国家的人民是拜偶像的，他们不认识真神。所以这一位后来他起名叫郭传承的这个姐妹就顺服了上帝的呼召，四天以后他就买了船票，就来到了中国。当他上船的时候呢，他跟他的父亲、母亲还有他的兄弟姐妹说，他说爸爸妈妈，我们天堂再见。所以他已经准备去到中国就不再回去了。这个姐妹哈，在中国一共待了50多年。当她去到中国的时候，她是一个还是一个妙龄少女。当她讲道的时候，人家说哈，听过她讲道，她说听她讲道，她说她的声音啊非常好听。然后呢，我看了一本见证哈，这个这个他的父亲哈叫郭玉忠，就是听这位姐妹讲道的时候信主的。他说听他讲道的这个声音非常的美， 啊，看着他的那个表情哈，每次讲到的时候充满了泪水。这个中国的这个小孩子哈，信主的时候，他说我看他那个表情哈，刚开始看的时候非常不顺眼，哇，这个人怎么头发是金黄色的，这个眼睛怎么是蓝色的啊，长得这么就，但是呢，当他开始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眼睛里面充满了泪水的时候，啊，你知道那个整个好像天使在那里讲话了。这个郭传雄就去到了中国的宁波，他很快的就学会了中国的国语官方话，然后很快的就学会了当地的许多的方言，然后许多的人信主，建立了许多的教会。最后这位郭传雄一生没有结婚，在他晚年的时候呢，他在宁波呢买了一个坟墓，他准备葬在那边，那个时候他已经77岁了。但是呢，那个时候啊，中日战争爆发，后来他被关在集中营里边，后来不得不英国的政府必须要把他接回到英国，他才不得不回到英国。那我看了一本传记，里面叫做胡振庆的传记，胡振庆17岁的时候去见这位已经77岁的郭传雄哈，他说进到他的房间里边，看到这一位已经是老奶奶了，他说背是驼的，他的头发已经剩得非常少了，他说在寒冷的冬天里边，他的房间里边没有取暖的设备，他说他身上穿的是充满了补丁的衣服啊。然后呢就跟那位老奶奶哈谈话，然后一位服侍他的一位中国人呢就跟他说，这位老奶奶在中国的日子吃的是粗茶淡饭，他可以哈每5年回到英国去探亲，有4000英镑的这个旅费，但是这位郭传雄啊，没有去探亲啊，他就把这些钱都用来周济中国的这些贫穷的信徒。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按照我们人的自然的天性哈，我想我们不会，可能不会真正的像圣经上所说的爱我们的同胞的。我想英国人也不会，没有什么人会的。但是当上帝的爱充满在一个人的心里边的时候，上帝那个舍己的、忘我的、那个牺牲的爱充满在一个人的生命里边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像郭传雄这样去爱一个自己不认识的民族。还有一位英国人叫做戴德生，这个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戴德生也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到中国传扬福音，他的妻子、他的好几个孩子都死在中国，最后戴德生也是死在中国。戴德生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他有次讲道的时候，他回到英国去募捐的时候，他讲道的时候，他就说：“如果我有1000磅的英金，我不会留下1磅不给中国人的。”他说，接着他说，他说如果我有1000条的生命，我也不会留下1条不给中国人的。还有一个英国人，这个是因为最近在看这个奥运哈，这个人哈，1920几年的时候，奥运会的时候，他是短跑冠军，这个人叫做 Eric Little， 你这个人呢？这个是牛津大学毕业的， 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是英国的这个奥运会的短跑的冠军。他拿到冠军以后呢，他就去到了中国的天津，在一个中学里边一直在那里教书。所以很多的天津的人哈都知道这个人，天津政府对他是非常友好的。后来他被日本人关进了日本的集中营，在山东的一个集中营，后来他死在集中营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被上帝的爱来充满。当我们被上帝的爱充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耶稣基督那个为了拯救人类，他愿意被咒诅，愿意与天父分离，愿意承担所有人类的罪的那种情感。这个就是保罗在写这段的时候，当他的同胞逼迫他要杀害他，要鞭打他，要整他的时候，他仍然在上帝的面前有这样的一种情感。这种的情感就是从天父，从上帝而来的一种情感。没有一个人会爱那些要杀害自己，要打自己，要把自己钉上十字架的那些人的。但是上帝的爱就是这样的爱，他是舍己的，他是饶恕的，他是不止息的，他是仁爱的爱。所以下面我想讲一件非常奥秘的事情。神是绝对的公义的，神也是完全的慈爱的。当人犯罪的时候，神绝对的公义一定要刑罚审判，除灭人类的罪和犯罪的人。但同时神也是完全的慈爱。如果照 Chuck Smith 讲的哈，他说 God was looking for an excuse to forgive and show his mercy and love。就是当人犯罪的时候，神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审判是一定要刑罚人，要除灭犯罪的人。但是同时神是慈爱的，所以神一直在寻找一个 excuse， 好让他的恩典，他的慈爱可以临到人。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奥秘。所以在旧约里边，神兴起了摩西，当他要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当他要处罚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把他的爱放进了摩西的心里边。所以摩西就在上帝的面前突然变成了一个中保，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他在上帝的面前跟上帝说，上帝啊，求你饶恕他们，如果你不能饶恕他们，求你把我的名字从永生的册上拿掉，好让他们的名字可以放在永生的册上。所以这个爱实际上是从天父那里进到了摩西的心里边，因为 God was looking for an excuse， 好让他的爱，他的 mercy， 他一切的恩典可以临到犯罪要被审判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愤怒。所以在神的审判、愤怒、公义之前，神为了把他的慈爱、怜悯给人，神一定要寻找一个中保，这个人要来到神的面前来代祷、来祈求，好让神的愤怒、审判、公义转移，把他的饶恕、慈爱、怜悯赐给人。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旧约的摩西、新约的保罗都是这样的角色。所以这些人心中对同胞的爱，正是天父心中的爱。天父正在寻找一个代祷者，一个民族的中保，好把他的爱放在这个人的心中，让这个人成为一个代祷者，好让神的慈爱、怜悯、饶恕、恩典临到人。所以天父就差遣他的儿子为人类死在十字架上， 就从死里复活，好让他一切的恩典、饶恕、怜悯，一切的祝福都可以临到人，而他自己的儿子被咒诅来承担罪的一切的后果。所以今天神也在寻找这样的一个人，一个民族的中保，一个民族的代祷者，好让神的慈爱、怜悯、饶恕、恩典可以临到人，而所有的这些人背后都指向一个真正的一个代祷者，一个真正的中保，全人类的代祷者，一个真正为了所有的人而愿意被神咒诅与天父分离，承担一切人类罪的人。这个人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就是这一位神来到人间，而摩西、但以理、耶利米所预表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到人间，甘愿为人类的罪付上代价，被钉死、被审判、被咒诅，好让所有的人类因信而得到神一切的饶恕、怜悯，从天父接受一切的慈爱、恩典、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好让神的审判、愤怒、公义可以转离，神的慈爱、饶恕、怜悯、恩典可以临到我们的同胞。弟兄姐妹，我再讲一下这句话，今天神也在寻找这样的人，我们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些中国人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神要让我们成为自己同胞的代祷者，成为自己同胞的中保，在永生神的面前代求，好让神的审判、愤怒、公义、神的慈爱转离，神的慈爱、饶恕、恩典、怜悯临到我们的同胞。弟兄姐妹，神今天正在寻找这样的人，好让神把他的牺牲的爱放在这个人的心中，让这个人成为自己民族的同胞的一个代祷者。让我们的心在天父面前可以像摩西那样说，主啊，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让我们可以像保罗那样说，为我骨肉之亲，为我弟兄，我就是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自己同胞民族的代祷者，求神把他的慈爱放在我们的心中。神今天正在找这样的人，让我们成为我们民族、我们同胞的你的代祷者。好，一起来祷告。让我们谢谢你，感谢你的爱放在我们的心里，主啊，好让我们用你的爱能够来。